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2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选择坚持修炼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1日。岁月如梭，蓦然回首，我走入大法中已经29年了。一，得法。1997年7月，我在读硕士时走进大法。其实当时的我，受无神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从未接触过气功，也不了解除了实证科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对那些气功中的名词，以及任何所谓的非唯物论的东西，我都是不相信的。但由于那时我男朋友已经修炼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好，他修炼的意志不会改变。对此我是不理解的，为什么年纪轻轻，身体健康，学业一帆风顺，他是博士，前途一片光明的人会练气功呢？为了弄明白法轮功到底如何，我决定先实际接触一下。于是我抱着近距离了解的心态，走入了大学里的法轮功练功点。大家早上在校园晨练，一周有几个晚上，大家一起读读转法轮，交流交流体会。我在其中抱着了解的心态，仔细听看这些练功人的所思所言和所行，结果渐渐的，我喜欢上了这个功法，喜欢和这些修炼人接触，被大法修炼的标准真善忍深深吸引。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大法的标准指导，单纯靠人的自身素质是很难在复杂社会中坚持做一个好人的。那时虽然我只是一名研究生，社会交往面还比较窄，仅仅就是和研究生同学、老师接触。但是同学中就不乏追名逐利、勾心斗角的，有的人还说话比较尖刻。和这样的同学接触，就难免会心里不舒服。同时又有硕士论文的种种困难，学业和人际交往压力都很大，所以心情经常会比较压抑。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学练法轮功，早上集体晨练，晚上常和学校里的同修见见面，读一读转法轮，谈一谈学习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听一听别的同修谈他们是如何在生活工作中提高自己的心性，与人发生矛盾时时时找自己的不足，真实地感觉到修炼大法的人真都是好人，这是一群高尚的人，这里真是一片净土。我喜欢修炼人说的这些内容，喜欢和修炼人交往，喜欢在迷茫中有真善忍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心灵和思想时时得到净化，感觉真好。所以从一开始走进大法中来后，就一直浸在其中，再从未离开过，即使经过了迫害后的风风雨雨。二，实修。从1997年7月到1999年7月，2年的时间里，我硕士毕业，留在了高校任教，生活和工作平静而有规律。每天早晨在家附近参加集体练功，白天在单位认真搞教学和科研，和同事友好相处，对学生友善。晚上每周大约2次在家附近的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学法点上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同修，老的、少的，大家都友好沟通，依然是谈自己是如何在家庭工作中提高心性，善待他人的。我的生活和工作就这样有条不紊地顺利地进行着， 当时我在单位也是公开表明自己练法轮功，还将法轮功介绍给其他的同事。因为我工作教学成绩都比较好，当时领导、同事和学生们对我的评价都很好。2年的修炼里，我这位同修的亲身经历让我看到了很多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的效果，其中就包括我认识的一位患胰腺癌的老师恢复了健康，我婆婆的严重哮喘好转了。听到了他们经历的神奇的事情，有的天目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耳朵听到了另外空间的音乐，很多人都看到了旋转的法轮。在事实面前，无神论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了，我逐渐相信另外空间的存在，高级生命的存在，我逐渐相信宇宙大法的存在，我选择继续坚持法轮功的信仰。也许有人会说，不修炼大法，我也能做一个好人。对于人群中道德高尚的那些人，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做好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普遍道德水平下滑的当今社会，真能达到大法要求的真善人标准的人是不多的。举个例子，多年来，中国大陆的搞关系、靠人情、谋私利的社会风气在高校也是依然存在。由于就业压力增大，学生们凭奖学金、保研、考研的竞争力很大，于是有学生就采用非正常手段提高考试成绩，通过人情关系找到任课教师打招呼。教师在批卷子时，手下会留情，不扣分或者少扣分，人为的给抬高了分数，结果就是不及格的给弄成及格，及格的给弄成高分。这种现象很普遍，尤其教师子弟找人给提分更甚，基本上每个任课教师都会遇到，都会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其中，我这位同事很少有人能拒绝。我刚开始工作那一年，面对有同事或者主任要求给特殊关系的学生提高分数时，碍于人情和面子，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我这样做了后，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明确知道自己没有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弄虚作假，有失公平公正，愧对大法师父的指导，愧对大法弟子的身份。于是后来我就鼓足勇气，面对这样的要求不再配合了。我对找我要求提分的同事明确说，我不能这样做了，因为我信奉真善忍的标准，这样做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很抱歉，我不能给提分。三，坚定。很快到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了镇压，由最初宣传的不反对、不提倡，演变到后面的直接禁止、镇压。这其中我对法轮功的态度没有改变，因为整整2年的修炼经历让我已经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从表面的理上来说，大法就是净化人的心灵，教人做一个好人，在家里、在单位，方方面面都做好，为他人着想，做无私为他的好人。从深层的理上说，大法是提升人的本质，教人做一个修炼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通过提高心性，提高生命层次，成为一个高级智慧的生命。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法之后，我的生活、工作和家庭都受到了影响，也经历过被绑架、非法抄家、抓捕、关押，以及家人被非法劳教等迫害。但是这些年里，我没有对大法的丝毫抱怨，因为多年的修炼经历和做人的良知令我知道大法是殊胜的。 中共的打压是非法残暴的。中共惧怕法轮功而实施污蔑与镇压，这是由他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历史上他历来如此，搞运动镇压人民，他从来都视他的统治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人民的自由，高于宪法的规定。在中共无法律无道德的搞迫害中，我越来越认清了邪共的本质，逐渐摆脱了他的洗脑和灌输，摒弃了无神论、进化论的观念。迫害越残酷，越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他在绑架、裹挟着中国人，操纵着各行各业，尤其公检法司人员，令司法部门不讲法律、不讲道德底线，只甘心做中共的镇压工具，为中共服务、统治、镇压民众，成为邪恶的帮凶。只有善良尚存的人才会反省，利用智慧抵制着中共对民众的迫害。师父叫我们大法徒讲真相，就是让我们找到更多可救度的善良民众，脱离中共的绑架和操控，远离邪恶。我很庆幸自己能有缘修大法，让我能够坦然面对人生中一切的不如意和风风雨雨，能够明辨是非善恶，问心无愧地行走于世间。有人说，在这样紧张的迫害形势下，你能一直坚持法轮功的信仰，能够在单位一直努力工作，在家庭努力照顾老幼，坚强、乐观、平和地生活着，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我相信邪不压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真相，认清了中共邪恶本质，更多的人脱离了它，生命得到救度，真好。现在的我，走过迫害，依然阳光、热情，在单位善待同事、领导，努力工作，在家庭孝敬老人、抚育孩子。目前家里的老人安享晚年，孩子学业有成。我感恩有师保护，感恩心中有法，每天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助师正法，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叩拜师尊，谢谢师尊。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通过参与社区警民活动来弘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2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我跟警察局合作，利用 National Night Out， 也就是全国打击犯罪夜的活动弘法的经历。6年前，我在美国东部 A 市政府部门上班，政府工作的工资比私营公司低，这有点像中国人口中的铁饭碗，做多做少都一样的工资。因此，有些同事就不求上进，老板叫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有点麻木。有些人不动脑子，很少去思考怎样才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看到这个现象，我有点吃惊。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这是共产邪灵在西方社会的表现。回到修炼中，我发现自己有时候也有这种现象，辅导员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更深入的思考怎样才能在修炼上进一步提高自己， 怎样做才能多救人。我意识到这是共产邪灵的干扰，我就下意识地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对我的干扰，同时加强学法，提高自己。中共对 A 市政府的渗透程度不轻，我想怎么才能破除这些渗透呢？2021年秋天，我突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去警察局讲真相了。我跟辅导员商量，他说，你们几个懂英文的同修商量一下去做。警察局跟社区之间有警民会议，我想应该对这会议多了解一些，便于将来讲真相或弘法。大家商量后，我作为一个普通民众的身份参加了警察局的社区会议。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会议的主席时，他就告诉我，他认识社区里的不少福建人，他们经常请他去吃饭。我跟他讲大法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他能理解中国的人权没有受到尊重。但是当我想进一步讲真相，他就不想听了。通过交谈，我知道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老人。我想，也许社区里的福建同乡会这个被中共严重渗透的组织里的人，曾经对他灌输过一些污蔑大法的谎言，或者给了他一些压力。我意识到这个讲真相的事不能急，必须坚持一段时间。我要求自己要持之以恒。会议主席很欣赏我的能力，第二天他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他们会议做义工。我问做什么，他说，你的职称是 Sergeant at Arms， 就是开会前维持秩序，开会后主持会议，会议进行时宣布下一位发言人的名字和身份。我听了觉得不难，就答应了，直到后来工作忙才辞职。通过做义工，我对社区会议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因此和会议的一些负责人成为了朋友。我参加警民会议时，找机会跟警局里的人讲真相。有一次开完会，我看到七分局的局长在旁边，我就过去跟他讲真相。我对他说，我们家从30多年前就住在这个社区里了，参加这些会议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接着我就跟他说法轮功的真相，他点点头说，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我们知道。看到他的眼神里透露出善良的目光，我很高兴他已经知道了真相。到了圣诞节前夕，我和另外一个同修一起给警察局的警察们送神韵台历和挂历，我也给警察们送真相资料和莲花。另外一个同修坚持每个星期给警察局送一次英文大纪元报纸。2022年夏天，我得知七分局每年八月初都会举办一个叫 National Night Out 的活动。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警察局的活动，目的是帮助社区民众增强安全意识，警民共同抵制犯罪行为。在活动现场，警察局有摊位帮助民众了解如何保护自己不被犯罪分子钻空子，也有不少保险公司和一些机构都会在那里摆一个摊位介绍他们的产品，甚至议员办公室有时也在那里摆摊位回答民众的问题。现场有给孩子们玩的游戏设施，警局还提供免费的热狗和水给民众，每一次来参加活动的人很多。我问社区会议主席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摊位推广法轮功。那个主席义务为社区会议服务了20多年，他每年都默默地为这个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常人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他听了我的要求后却说，你们可以自己去申请办活动，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活动来宣传你的信仰？我跟他解释，疫情前我们曾经在唐人街搞大型活动，推广传统文化和法轮功。因为目前疫情还没有结束，这段时间跟公园管理处申请活动变得有困难， 所以想参加你们的活动。法轮功有祛病健身的功效，还免费。疫情后，很多人都在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法轮功介绍给社区民众。他还是没有答应，怎么办呢？我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加持，请师父为我开示应该怎么突破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多从他的角度考虑，用善念去感动他。我得知，这个活动的整个工作人员大多数是社区居民做义工，于是我对他说，我很钦佩你，为社区做了那么多年的义工，为民众服务。我们法轮功学员也是利用业余时间做义工，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我愿意帮警察局做义工。你们今年八月份搞活动，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他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活动现场需要提供很多瓶装水发给民众，你能不能帮我去附近商家捐一些水来？我答应了。我联系了唐人街附近的几家大的超市，其中有个著名连锁店的分店。我知道，这样的大超市每年都有一批经费是用于捐赠给非营利组织的。我就到这家超市找专门负责资助的经理，说我是警察局的义工，把警察局的需求告诉他们。后来，经理答应捐200多瓶水。我得知他们有限定的数额，就决定多问几家。我甚至乘坐地铁到稍远的这家连锁店的两家分店。最后，一共有4家大型超市愿意捐水，我募捐到1000多瓶水。会议主席很高兴，他安排人去超市取水，然后他答应给我们一个摊位弘法。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唐人街的同修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分头去准备。活动在社区里东百老汇街的一段路上举行。在我们的摊位里，有同修演示功法，有同修发真相资料或莲花，有同修讲真相。社区里的很多华人带着孩子们来了，社区里的很多其他族裔的人也来了。很多人都拿到了真相资料和莲花，很多常人感谢我们的到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让社区民众了解大法的机会。有些华人民众在唐人街真相点面前经过，同修给他们资料，他们没有接。但在警察局的活动中，他们看到我们，对我们刮目相看，给资料时也愿意接了。到了2023年春天，一天，那个会议主席问我，我想请你帮忙，5月份的会议我想搞一个扩大的，邀请另外一个警察局参加，你能不能帮我去华人餐馆捐一些食物，我再买一些披萨，这样让参加会的人都能吃晚饭，弄成像 party 一样。我答应了，我找了2家平时比较熟的中餐馆，跟他们说明情况，他们都分别提供了2大盘炒饭和炒面。我又找了一个超市，请他们捐一些水、汽水，还有纸巾、纸盘、塑料叉子等。活动那天，所有的吃的东西都送到了。我找了几位同修来现场为大家服务，搞得很体面。会议主席看到我捐来这么多好吃的，还想得这么周到，他非常感动，向我表示感谢。那天的会议很成功，还有一个州议员到场致贺词。我找了一个机会跟那个州议员说话，请他关心法轮功受迫害的事。他告诉我找他办公室的助理反映情况的方法。通过这次活动，我也很受启发。我按照师父教导的去做，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大法弟子的善念善行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告诉那个主席，我是大法弟子，法轮功师父教我们要先他后我。我看到你们也是在默默地为社区服务，所以我愿意支持你们， 我们愿意为社区出一份力。到了2023年7月份，有其他网络项目的同修联系我，说他们想利用参加今年的警民活动推广，希望我能跟警察局申请一个摊位。我说，好。那一年，全美国的不少城市的同修们都参与了这个活动，借此机会来推广。由于我帮助警察局做义工，他们真的答应给我们两个摊位。每次活动都会在现场搭一个临时的舞台。活动刚开始时，代表唐人街的国会、州、市议员都会到场。他们在舞台上给警局的人发奖状。这些议员到场时间不长，有两次我走过去跟那些议员打招呼，送给他们网络平台的资料。其余的时间，会议花钱请了一个唐人乐队在舞台上表演。我看着那个舞台，听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我想，如果能让大法弟子上台表演法轮功功法，那多好啊。我跟那个会议主席商量，到了2024年8月的活动上，他们答应给同修们十几分钟的时间上台表演法轮功功法。我请另外一个同修协调表演功法这件事，这位同修做得很用心。因为唐人街的多数同修们都是老太太，他说，不能给常人感觉练法轮功的都是老太太。他特意找了几个年轻点的同修，还找了几个西方同修，大家穿上黄 T 恤在台上表演功法。练功音乐通过舞台上的扩音器传出一两条街远，吸引了许多常人驻足观看。同修们专心地随着音乐练功，场面壮观神圣。那天弘法的效果很好。我在平时跟这个会议主席和其他负责人接触的时候，讲了一些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还包括中共跨国打压神运的真相。他说，这种情况你们应该跟国会议员去反映。我很高兴他能接受真相。每次我去参加警局的会议，或者跟会议负责人讲真相时，都会请唐人街的同修们帮忙发正电。最后，讲真相的效果比较好。唐人街同修们每个星期坚持有四个晚上在平台上集体学法。做这件事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我就和辅导员和同修们商量，共同解决。去年我们也参加了活动，除了弘法、展示功法等等，我们还在活动现场发了不少讲神运的真相报纸。同修们上台表演功法后，我上台用英文用了两分钟时间向现场的民众介绍了大法。我把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希望各个社区的同修们都能参与进来，参加当地的警民活动，让更多的常人看到大法美好，得知真相。非常感恩师尊的加持和鼓励，也感谢同修们的参与和支持，我们的活动才能办得越来越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